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真的很感谢神再次给我们机会来读他的话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读四世纪，我们要从四世纪中间来看耶和华神所预备的救赎是何等伟大的救赎，何等伟大的救赎。我们今天要继续我们上一堂课所读的四世纪第六章。我上一次已经提醒过弟兄姐妹，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把四世纪多读几遍，读熟悉一点，这样我们来上课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来读这些经文。那么我们上次来一起看四世纪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神百姓是落在一个何等可怜的光景，然而耶和华神在审判中还是满了怜悯。我们也发现神真正关注的还不是解决我们生活中的难处，神真正想要做的是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给他们先知。然后我们也发现他们不听神的话，神还要怜悯他，这真是一位奇妙伟大的神。当我们在读这样子的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也发现神做工的原则。神的原则是他要选用一些合他心意的器皿。这章圣经里面神选上的人叫做基甸。基甸他就是一个得胜者，因为神可以使用他，虽然他是一个非常软弱的人。神找到这个人的时候，请问这个人在做什么？这个人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人他在酒榨里面打麦子。弟兄姐妹，酒榨在以色列人的那个背景里面一定是一个很小很挤的地方，没有人这么傻跑到酒榨里面去打麦子，打麦子都是要带着打麦场上打的。那为什么基甸这样子做呢？当然跟当时的背景有关系，因为米甸人那个时候是专门等着以色列百姓收割，等着他们去打麦子，你打好了他就来把你打好的麦子拿走了。所以基甸他要躲在酒榨里面打，让米甸人看不见。那我请问你，圣经形容基甸是一个勇士，可是事实上呢，你读第六章你很清楚的看到基甸呢，他害怕的要死啊，他非常害怕米甸人来，他怕米甸人抢他的东西。但是基甸他坚持一件事，就是他做他能做的，他做他该做的。今天有很多的人对环境失望，对教会失望，对婚姻失望，就常常就是说哎呀没救了，我不管了啦，就什么都不做。可是弟兄姊妹，请你记住，无论环境有多恶劣，你要做你该做的这一部分。当你做了你该做的这一部分，你被神借着这个环境改变了，你一定会看到神要做他要做的一部分。到这个时候，神就向他显现了。神向他显现，神就跟他说话， 神怎么称呼他呢？神说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我们在以前的课里面我们已经说过了，我们信的神耶和华神是一个超级幽默的神。你要知道基甸他不是一个勇敢的人，他是一个胆怯的人。如果在美国人家一定叫他 chicken。 你对着一个胆怯的人你叫他大能的勇士，你知道这就让我想起什么？这就让我想起来我们的神当初遇见亚伯兰的时候，亚伯兰90几岁还没有儿子，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就告诉他，你要改名字，你要叫亚伯拉罕。你知道亚伯拉罕是什么意思吗？亚伯拉罕的意思就是多国之父啊。哎，弟兄姊妹，这是何等好笑的一件事哦！一个没有儿子的人，你的名字叫什么呢？叫多国之父。所以他老婆以后叫他就叫多国之父啊，多国之父，一个没有儿子的人叫他多国之父，幽默吗？那真是又幽默又讽刺。就好像假如你看到一个秃头的人，你说你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吗？你叫长头发，你说那个人要不要生气？神叫一个 chicken 叫大能的勇士，你千万不要以为神是在讽刺他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遇见了一个人，神对他的称呼其实是神告诉这个人神将来要把这个人做成什么样子。神遇见基法，遇见西门的时候告诉他说，你要叫彼得。彼得什么意思？小石头，非常坚强的石头。神就是告诉彼得，你现在虽然是基法，你将来有一天会变成一个很刚强的人。神现在对着这个胆怯的基甸说，大能的勇士啊，耶和华与你同在。基甸心里面一定非常的纳闷，他说，哪一门子大能的勇士啊，我根本就吓得半死，不要跟我开玩笑了。耶和华与我同在，你知道基甸怎么回答？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的事呢？基甸心里知道的，你哪里跟我们同在？我们现在已经惨到不能再惨了，看起来你已经丢弃我们了，你把我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基甸的问题也正是以赛亚书59章那里的记载。以赛亚书59章1到2节这么说，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，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，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，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。因为基甸不懂得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这些话，所以他在那里抱怨，他觉得你与我同在，我听不见我也看不见。他不知道你听不见看不见是因为你们活在罪恶中。那神怎么对他回答呢？神说，不是我要差遣你去吗？那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有多少的力量，你就做你那一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基甸觉得我不配的，我是马拉西支派啊，我有什么资格呢？那你知不知道马拉西支派一半住在河东，一半住在河西，所以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小支派，在河东河西一分，他们算老几啊？在以色列百姓中间他们什么都不算。所以基甸要问说，我哪有资格救以色列百姓呢？说难听一点，基甸是在对上帝说，上帝啊，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？你选我，你选错人了。那当然基甸不是历史上第一个干这种傻事的人， 你还记得摩西当年被神呼召的时候，他的反应也差不多。我们这些人也不要效基甸，也不要效摩西。其实当耶和华神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大部分的反应也差不多。只是我今天发现很悲哀的一件事，是有太多的传道人是没有呼召就出来传道。所以这些人他从来不会觉得自己不配，他都觉得他很配。一个真正被神呼召的人，他一定知道一件事，他是不配的。还记得哥林多前书一章26节到29节说的话吗？弟兄们啊，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，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，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。请记住，神特别喜欢选不配的人。什么时候你觉得你配，那就证明你不配。什么时候你真的知道你不配，恭喜你，表示你现在有希望了。因为神的能力就是要在人的软弱中显出他的刚强。基甸是一个不信、害怕、无有、软弱的人。而耶和华神给他的回答是什么呢？在第16节，他说，我与你同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请你记住，有这一句话就够了。基甸的一生不需要其他任何的东西，只要他知道耶和华神与他同在就够了。你如果是一个读圣经的人，你应该知道，约瑟被卖到埃及去，下到监狱里，最后进到王宫里，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面，约瑟有什么？约瑟只有一样东西，耶和华神与他同在。你还记得摩西蒙召的时候的故事吗？摩西有一千个理由，他不应该去，他不要去。神给他的答案很简单，我与你同在。摩西死了，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的百姓，约书亚吓得半死，所以耶和华神要对他说，你不要惧怕，你要刚强壮胆。你凭什么可以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呢？我与你同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没有可怕的，我们就一无所缺。你读旧约你就知道，不是有很多的人神跟他同在的。在旧约圣经中，与神同在的人用手指头数一数就数完了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你跟我今天活在新约的里面，我们所信的神是以马内利的神，是一个与我们同在的神。你知道这是多大的恩典吗？他不只是与我们同在，他应许我们永远不离开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相信神的这个应许吗？如果你相信神与你同在，你还怕什么呢？神给基甸这么宝贵的应许，基甸一方面是很高兴，但是基甸另外一方面呢，他没信心啊。所以他说，你讲的算数不算数啊？你是谁啊？你真的是耶和华的使者吗？我是不是在做梦，还是我眼睛花了呢？所以基甸啊，对着神给他这些应许他没把握。第十三节他就说，主啊，中文翻作主，如果用英文来翻，不是翻作 Lord， 是翻作 Sir， 所以中文应该翻作先生啊。 基甸那个时候还不确定这个使者是耶和华神所派来的，一直到了第十五节，那个时候基甸知道了，所以他就用了 Lord， 那是真正是主啊。基甸这样做虽然是小信，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讲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基甸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，因为基甸在这里啊，他很谨慎，他记得生命记十三章里的教训，千万不要碰到一个什么异象，一个什么异梦，碰到一些神迹奇事就当作真的是真的，就当作是从神来的，一点点的感动就以为神在跟你说话。基甸是要反复的去考证，所以他说你如果真的我在你面前蒙恩，给我一个证据让我知道你跟我说话的是主，他就预备了山羊羔，他就预备了无酵饼。当你在读这些圣经啊，千万不要就这么随便读过去。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那个年代穷了要死啊，他们是在大饥，真是在那个极为穷乏的日子里，什么东西都被人家抢走了。基甸去找到一只羊羔，找到一一法的细面，一一法是22磅半的面啊，这是很多的呀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这个是什么，我告诉你要知道，你要神给你证据，你要问你自己，你愿意付什么代价？基甸要神给他证据，基甸愿意付他最大的代价。今天很多人动不动祷告，我要求印证，求印证。我问你，你要求印证，你肯付什么代价？当神的使者真的伸出杖来，火把这些东西烧完了，基甸应该好开心了，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了，是吗？没有，基甸在那里他就说我有祸了，哀哉啊，不得了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明白一件事，一个人如果真的遇见了神，这是非常可怕的事。你不要以为只有旧约中一个人遇见了神才可怕，其实在新约的里面，当神真的向我们显现的时候，那都是非常可怕的事。因为这一位全能者，这一位至圣者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要懂得敬畏神。今天有很多假师父，他们说他们跟上帝的经历，你其实一看就知道，他们遇见的那一个一点都不可畏，一点都不圣洁。千万不要说基甸没有信心，其实他知道在圣洁的面神面前，在一个恨恶罪恶的神面前，你跟他在一起每分每秒都是很可怕的事。我们一方面要敬畏神，但是在另外一方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是要感谢主，恩典让我们惧怕，也是恩典把惧怕拿走。这是奇异恩典那首诗歌里面非常有深度的一个认识。神对他说，你放心，不用惧怕，神给我们平安。所以基甸才为耶和华神筑了一座坛，叫耶和华沙龙，耶和华是我们的平安。一个不认识神可怕的人，其实是不会真的经历神的平安的。等到基甸有了平安以后，25节到32节，神当夜就给他要求。神对他的要求是什么呢？就是神要他开始采取行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，爱我们。但是当我们得到了神的爱， 当我们得到了神的平安的时候，神一定不会允许我们再留在原来那个光景，神一定要改变我们，神一定要让我们往前面走。所以神吩咐基甸，去把你父亲的牛拿来，拆毁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。天哪，以色列的百姓给巴利盖的坛不知道有几百个，神都没兴趣，神偏偏叫他去拆的是他爸爸盖的那个坛。这里告诉我们，神要使用一个人，他一定要从这个人的家里开始对付他。拆巴利的坛最主要的目的是预备以色列的百姓，让他们的心可以回转归向神。当然你知道，基甸要去拆他爸爸的坛，所有的坛都是盖在高山处，人家很远就看到了，他怎么会不怕？所以基甸他也很聪明，他就晚上偷偷的去拆。他虽然惧怕，但是他顺服神的命令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请你记住，神没有说我们不可以害怕，神是叫我们不要害怕。但是如果你害怕，你还是要顺服神的命令，你不能够因为害怕就不顺服神。基甸去干了，很多人很生气，一打听就知道是谁干的，那当然就找了基甸的老爸。基甸的老爸倒是蛮聪明的，他的回答很简单，巴利如果真的是神，他自己应该出面嘛，他应该有办法自己保护他自己嘛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世界上所有的神明没有一个可以保护他自己的，要人抬，要人供，要人保护，只有我们信的这位上帝，不用人抬，也不用人供，不用人保护。从33节开始，你就在这段圣经里面看到，神对人满了忍耐。米甸的联军再一次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，耶和华的灵就降在基甸的身上，神就赐他智慧和能力，所以他带着四族的人起来对抗。你知道，穆迪在世的时候，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常常去英国布道。穆迪是一个没有受过教育的，在芝加哥长大的人，他的英文实在是很破。他到英国去以后，英国的传道人有很多人看不起他，所以有一些传道人就说，我们为什么要请穆迪来讲呢？难道我们自己不能开布道会吗？难道只有他有圣灵吗？可是在那个时候，有一个英国的传道人，他说穆迪没有单独的占有圣灵，但是圣灵却单独的占有了穆迪。基甸这个人，他之所以能够打胜仗，他什么都没有他能够打胜仗，只有一个理由，因为神完全占有了他。他害怕不害怕？他害怕。他软弱不软弱？软弱。他没有信心吗？真的没有信心。你看他搞那个羊毛的事，那是没有信心到了极点。耶和华神跟他讲的那么清楚，他还是信不来。今天有很多不会读圣经的弟兄姐妹常常说，哎呦，我也要搞个羊毛，我要印证一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，你千万不要学基甸。基甸做的不是一件有信心的事，他应该相信神的话就够了。基甸所求的事是关系到整个以色列百姓的安危，你求的事是找工作找老婆，不必啦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而且基甸他求印证，正面反面都求， 我今天看弟兄姊妹穷应证，只求一面，求神怜悯我们，让我们看到基甸真的是一个好可爱的人。他充满了软弱，他充满了失败，但是呢，他就是照他本相的来到神的面前，他就是实实在在的活在神的面前。他信不过来，他就告诉神，他有软弱，他也告诉神，他不怕神笑他，他也不怕神会跟他讲，哎，你怎么这么糟糕，我跟你讲了这么多遍你还听不懂吗？他都不怕，他就是知道一件事，他虽然软弱，但是他所信的神有一天能够把软弱的变成刚强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是你我的故事，这是神伟大救赎的地方，他就是要把我们这群软弱的人带进到他的刚强里面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真的感谢你，如果没有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，我们没有一个人会不怕神。因为你流的宝血，我们今天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你的宝座面前来。求你让我们相信你，无论我们多软弱，你会把我们带进刚强的里面，好让你得着一切的荣耀。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